弟兄姐妹平安，我不太清楚今天晚上你为什么在这里。这是拆船年会，对不对？那我不太清楚你对拆船的了解认识有多少。我听说你们的拆船年会的出席率算是不错的，好像也是。看下去的话，通常拆船年会的聚会人数会比现在少一半。通常我在很多地方带领拆船年会，大概平均出席拆船年会礼拜五礼拜六晚上的聚会大概是整个主日崇拜的30%。今天晚上我想应该超过30%，可以调高一点吗？有一点小，你们听得到吗？听得到哈，因为我的声音有一点点低沉，有一点小感冒，不好意思。我发觉到华人教会在对拆船的认知和实践有一些的不整全。什么意思呢？就好像今天晚上你为什么在这里？因为这是拆船年会。那请问拆船是什么？ What is mission？我发现到大部分的华人教会，大部分的华人基督徒把拆船看成是一个聚会，把拆船看成是一个活动，把拆船看成是一个事工。所以我们每一年要办一个拆船年会，我们每一年要有两三队的短宣队出去，我们每一年有一个拆船基金的奉献，这些都好，都重要。那你以为做了这一切我们就是拆船了吗？难怪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基本上认为拆船，我只要能够出席一两次的会议，或者我奉献，或者我祷告，那就差不多了。那甚至有些人认为其实教会一定要有短宣队，因为短宣队是我们教会的拆船的招牌有些教会的拆船的短宣队去到好远的国家一飞的话飞6000到8000里，那个就叫拆船。那甚至很多时候鼓励弟兄姐妹我不太清楚你没有听过这一些话我经常听到有人在台上报告，弟兄姐妹，我们这一次有短宣队，我们要到某某某某地方去我们现在离开报名的截止日期只剩下一个礼拜，仍然还有空位，弟兄姐妹，我们要赶紧的报名参加，我们要委身于教会的短宣队讲了这一切，然后就会提出这一句话，不知道你没有听过，弟兄姐妹，我们最起码最起码一生要做一次的短宣，参与一次的短宣队，最起码一生做一次，听过吗？我没有任何意思，讲这句话的人今天不是针对你，我就经常问一个问题，一生只要参与一次短宣队就叫做宣教，叫拆船，那是什么？然后我问我自己一个问题，谁给我这个权利，一生只需要为耶稣基督做一次所谓的拆船？我不知道你怎么看法。华人教会有很多很奇特的概念和做法，所以难怪大部分道门讲拆船的时候，好像我们的拆船来来去去就是这个样子。短宣队讲难听的话，来来去去就是那一些人嘛，对不对啊？就是那些很热心的，那些时间不知道用到什么地方的，又有一些的经济上的能力的，半退休的，所以呢，哎呀，他们比较爱主，比较热心，似乎好像来来去去10年的短宣队有机会的话，假如教会有短宣队出去了10年，把10年的参加的人把它全部列出来看的话，里面重复出去的 占了大多数，会去的就是会去，不会去的怎么样讲都不去。为什么？问题在哪里？短宣对吗？还是有更基本的东西？当教会在谈拆船的时候，那什么叫做拆船呢？我们假如把拆船看成只是一个聚会，是一个活动，是一个事工，那就什么是聚会，是事工，或者是一个活动，那个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呢？ It's optional， 可有可无，对不对？是一个选择吗？你能去就去，不能去也没关系，我们在后面的热心的祷告啊，不然就奉献啊，奉献以后心里面感觉有平安。为什么？我终于参与了拆船。这就是今天华人教会在拆船在宣教上面的一种光景。所以这一次来，虽然这是两年前的邀请，这一次来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今天为什么谈好像不是在谈拆船。我这三天，就是今天明天后天的信息，你可能看不到拆船这两个字。今天晚上我的题目是重拾信靠跟随耶稣的信仰。今天晚上我的重点是重拾信靠跟随耶稣的信仰。那为什么要谈这个东西？你说我们是拆船年会吧，为什么讲这个东西呢？我发觉了，这就是我们的问题的根本。我们假如把拆船看成就是一个聚会，是一个事工，是一个活动，那基本上呢就是一个可有可无，一个选择。但是刚才带领领唱的弟兄姐妹一开始带我们读几乎每个拆船年会都读的经文嘛，对不对？马太福音第28章，从那边圣经告诉我们，18节，耶稣基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很清楚，我们一读的经文都很熟悉，因为几乎每一个拆船年会都读的经文。那个经文讲得很清楚了吧，对不对？从耶稣基督的教导来看的话，那段经文其实耶稣不是告诉我们拆船是一个聚会，拆船是一个活动，拆船是一个事工。从耶稣基督的教导，不然马太福音第28章，整个耶稣基督带领门徒生活的建立，到初期教会的建立发展，到保罗以后透过书信来建立教会的一些的很重要的基础，我们看见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一直不断呈现的一个真理。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使命，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使命。信靠耶稣基督就是刻意天天走进人群，与人建立关系，透过活出圣经的价值，让别人有机会借助我们听见耶稣，看见耶稣，感受耶稣，并信靠耶稣。所以信仰是生活，信仰不能跟生活切割。当你把信仰从生活当中切割，你的信仰变成只在教会里面发生。很不幸，今天大部分的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有这个趋势。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作为一个基督徒，就是来教会做礼拜。似乎我们的整个信仰的落实就在教会里头，所以我们很在乎有没有来到教会。那从圣经，从耶稣，从保罗的教导，更重要的其实不是来到教会而已，更重要的怎么样的走进人群嘛，因为信仰是生活嘛。假如今天我的信仰只发生在教会里面，我跟耶稣的关系，我跟他个人的隐私的关系，我的婚姻，我的家庭，我的职场，我的上班的地方，我 校园的地方，我的娱乐生活等等，这一切信仰都不在里头，耶稣也不需要在里头。但是什么时候出现呢？到教会的时候，那我们的信仰跟生活就切割了。那这是其中一个最困难今天华人教会面对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强调我们的信仰，一走出教会的时候呢，那就看你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了，没关系了。所以刚才有提到婚姻家庭啊，这个柯逊牧师也提到，今天华人教会的问题其中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我们的婚姻家庭出现一大堆的问题。不要以为基督徒的婚姻家庭都是幸福快乐的，谁告诉你？我们华人的文化就是家丑不可外扬嘛，对不对？家丑不可外扬，所以呢，我们就把全部遮盖起来。所以所有的个人性的东西，从个人婚姻家庭，我们尽量把它能盖的就盖，能躲的就躲。到了教会呢，没有办法，所以到教会的话不能盖不能躲，那怎么办呢？只能装了。所以我们就假装了。所以在教会里面你看见的很多东西都不真啊，这些话可能得罪你了，主里包含了，但是我们习惯了嘛。其实我们婚姻家庭问题一大堆，可能今天你夫妻生活已经到了一个点了，几乎差不多已经不单是出现红灯了，已经过了红灯了，但是没有人知道。可能今天你的家庭出现了一些大的难处，儿女的问题，但是我们尽量把它包起来，然后来了教育就装。啊，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我们把信仰跟生活切割了嘛？我们信的是一件事，我们活出来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信仰跟生活一切割了，我们肯定要面对的很多很现实的问题。然后生活是使命，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使命，我们都有崇高的目标。某一个程度某一个角度来看，你来到美国，来到 Houston， 因为你有你人生的目标。但是自从相信耶稣基督以后，生活是使命，意思也就是说我们都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在这地上的生活的每一件所做的事情都应该能够反映出这具体的使命。我们是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我们成为他的见证。然后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节告诉我们，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使者。你把这些经文摆在一起来看，然后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地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然后耶稣说，你的光当照在人前，叫人看见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于天上的父。耶稣所做的教导的一切都告诉我们，生活就是使命。把信仰生活使命把它结合在一起，你假如问我的话，什么是差传？差传肯定不是聚会，差传肯定不是一个事工，差传肯定不是一个节目，差传是一个跟随耶稣的生活方式。差传宣教就是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生活方式。华人教会可能受过去300多年的宣教历史的影响，我们就以为说差传宣教是什么，就像他们那一些300年前200年前那些宣教士，他们放下一切来到我们的东方的地方，然后呢学当地的文化，学当地的语言，然后就在当中就开始传扬耶稣，这叫做宣教士 missionary。 这也对，但我不认为是全部。假如今天我们认为宣教士就是这一些人，福音怎么完成？大使命怎么可能完成？对不对？就跟我们跟你没有关系了。我们就看到上帝从当中呼召一些的所谓的 career missionary， 全职的宣教士，哪里有几个？我们这边我们教会19年的，对不对？19年对吗？18。12，哦，才12年，哇，这么年轻，有几位全职的宣教士？不能问陈牧师，因为他刚来， 这边长老在哪里？长老有几一个都没有，对不对？很真实的答案，一个都还没有。假如今天要靠全职的宣教士来去完成大使命的话，我们在讲笑话吗？然后你和我这一些呢，在教会里面这12年来的基督徒的话，我们做什么呢？我们在支持，我们祷告，我们奉献。你认为这是圣经的教导吗？所以今天我给你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宣教差传不应该是一个聚会，不应该是一个活动，不应该是一个事工。宣教差传就是一个跟随耶稣的生活方式。因此我给一个简单的一个挑战给你，每一个信徒，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是门徒啦，我们就是所谓跟随耶稣的人。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就是一位生命宣教士。 Every believer is a disciple, is a follower of Christ, and every disciple is a life missionary, 没有例外。自从那一天你做了一个决定，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跟救主，从那天开始你就是一个生命的宣教士。为什么？因为信仰是生活，生活是使命，你不能把它拆开的。所以这个大前提我引进了今天明天跟崇拜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今天晚上我们所读的经文刚才已经念了，不过我只读到，我要看的是看到第十节，六到第十节，哥罗西书第二章六到第十节。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来看一个题目，重拾信靠跟随耶稣的信仰。因为既然我们强调信仰生活使命，我们强调宣教差传是一种跟随耶稣的生活方式，所以我们要就回到一个根本，若我们没有把我们的信仰搞清楚的话，我们怎么可能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呢？另外，假如信仰是我们的基础，使我们能够迈进这个宣教之路，那我们不能够处理宣教，除非我们先有扎实的信仰。因此我们今天晚上要谈的重拾信靠跟随耶稣的信仰。很多基督徒以为相信耶稣就是做一个决志祷告，很不幸这发生在华人教会。所以呢，我们只要一个人决志祷告阿们哈利路亚，他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我觉得这可能还是两码子事情了。曾几何时，在华人教会当中非常在乎做一个立志祷告。当然立志祷告是很重要，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啊，什么叫做信靠跟随耶稣？就是一个立志祷告吗？你怎么样看，你怎么样认知这一些很重要的圣经的议题，你就过怎么样的信仰生活。所以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来看刚才所念的经文，哥罗西书第二章六到第十节。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保罗处理最根本的问题，信靠跟随耶稣这个信仰到底里面强调什么？强调一个决志祷告吗？难怪今天我们华人教会里面很多信耶稣的人都曾经做过了决志的祷告，仍然是糊里糊涂，随随便便，对吗？仍然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因为信的开始都信得不清楚，没有回到圣经的最根本来看。而我们很在意，很在乎一个人立志祷告决志，感谢主，我们就感谢主就完了。我们要帮助一个要决志信靠耶稣的人明白什么叫信靠跟随耶稣。那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首先的第六节第六节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节经文。 保罗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这第一句话第六节告诉我们，信靠跟随耶稣是一个有要求的选择。 Believing in Jesus is a decision with demand。 跟随耶稣基督，信靠耶稣，是一个是有要求的选择。那什么意思呢？你稍微注意一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中文的圣经比较难把它表达的具体，因为呢，第一句话跟第二句话非常的精彩。第一句话它描述的是一次过的事情，第二句话所描述的是一个不断发生的事，是一个过程。第一句话所用的是过去完成式的一个动词，第二句话所描述的是一直不断在进行的一个动词。那第一句话瞬间发生，第二句话持续性的发生。当你做这一些的分析的时候，其实这是保罗刻意的一个方式来表达出来。对不起，我的声音已经没有了。这个叫做生病。谢谢。你会感觉到我的声音一直在变吗？难得听到不同的声音。当你留心看这两句话，保罗在这两句话里面带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的教导：信靠跟随耶稣是一个有要求的抉择。那你注意看，保罗说：“你们既然接受主基督耶稣，那这是他本来的排设的方式。”我们中文圣经把它变成耶稣基督为主，是主，它其实是三个不同的方式的表达。你们既然接受了主，接受了基督，接受了耶稣，这本来的一个文法上面的结构的排设。这边前面讲了以后，后面然后呢，就当遵他而行。很显然的，第二句话是一个要求，所以第一句话是一个选择，第二句话是一个要求。那我们稍微简单的分析一下。首先呢，接受这个字，接受这个字其实非常有意思。接受在原来的文字是有两个字摆在一起，一个呢就是放下，一个呢是拿起来。所以接受呢，在原来的意思是放在哪？你要这个观念多么重要！原来信靠跟随耶稣，是一定从放开始，然后再拿。这是一种叫做交换。信靠跟随耶稣，一定在你人生当中，先要放下你自己，先要放下你的过去，然后呢，拿起上帝给你的这救赎的恩典，拿起耶稣基督这一个礼物。所以接受本身其实有交换的概念，交换里面强调什么？轻和重。什么时候你愿意交换？你不可能把贵重的东西去换一个便宜的东西，每一个人都希望用最便宜的换到最好的，这个叫赚到了。所以交换的背后呢，表明是一个价值观的选择。信靠耶稣基督，是因为你相信你生命当中最重要最宝贵的你没有，你缺少，耶稣基督是最重要最宝贵的，所以你愿意放下你自己的个人的主权来做出这个交换。所以接受这个字眼非常的重要，
它里面强调的是一个刻意的选择，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你清楚你所做的选择。那保罗特别用三个来形容：接受主，接受基督，接受耶稣。这是刻意的，那每一个都有他特别的属灵的信息。主这个字眼本来是用来形容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拥有着世界的一切，他是那一个掌管者，他是那一个创造主，他是那一个维持者， The creator, The sustainer, The provider, 他是一切的一切。所以当保罗说我们接受主的时候，这强调什么？强调我们生命当中把自己全然归属于他。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部分的主。刚才说过信仰、生活、使命，你怎么看待你的信仰？就看你开始的时候你信靠耶稣是什么意思。你以为相信耶稣什么意思？哦，他爱我很好，我们就讲了爱，哎呀很感动啊，那首歌感动了我，哇，弟兄姐妹很有爱心，感谢主，他们很爱心，哎呀真好，信耶稣真好。所以我们这样的感动就信了耶稣。不是说这样信耶稣不好，但是不完整，你知道吗？因为保罗这边所强调那个主的概念要带到生活的实践，主表明他拥有你生命的一切，而且是绝对的，主这个概念是绝对的。耶稣基督成为你的主，耶稣拥有你生命的全部。你假如没有这个很扎实的信仰的概念，你在你现实生活当中你就可以比较乱来，你好像一个没有主的人生。为什么呢？你是自己的主，但是不是啊，我们信靠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主。没有这样的一个信仰的基础，难怪今天我们还是我行我素。虽然我们说我觉知祷告了，虽然我们说一些弟兄姐妹的爱心感动了我，但是我们没有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主，那我们的信仰就没办法把应有的特质把它彰显出来。所以你要经常问你自己一个问题，到底谁是你生命的主？真的是耶稣吗？还是钱？啊，钱变得很大了，啊，今天很多时候钱比任何东西都大，我们做什么考虑的第一个很可能就是钱哦。所以耶稣才会讲的这句话，你们不能同时侍奉两个主，记得吗？耶稣强调要么你就是马门，要么你就是主，马门就是财神爷了。耶稣讲得很直接，到底你和我的生命的主是谁？信仰一定要强调这个部分，接受耶稣为主，他是主。然后呢，保罗讲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保罗说什么呢？接受基督。那基督这个字眼原来的意思是指受膏者，表明耶稣基督是君王。接受耶稣成为君王这个概念其实关键的重要，对我们，其实我们特别华人、中国人，我们的背景，我们对这些其实都很熟悉的嘛，对吗？君王的概念是在我们的民族的历史当中嘛，虽然今天没有了，但是我们今天还看到很多的这种所谓的电视连续剧啦，啊，最近播了很多这个电视连续剧，你们看电视吗？啊，不看的，只读圣经。那我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这一些的连续剧呢， 最喜欢用的题材就是王宫里面的斗争，对不对？啊，最近拍几套都是这样了，叫什么呢？什么什么路啦，喜言什么路啦，喜啊，你们知道我在讲哪一个了？我没时间追了，几十季了，追不了。那很多都讲这个王宫里面的东西，对不对？哎，你用一点想象力来看那一些哈、哦，那些背景呢，会帮助我们对圣经的理解。保罗说，我们接受这一位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王，王代表王权，王权的概念有多重要啊？表明一个国家里面最大的是他，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臣，我们是平民百姓，任何国家里面的一切都属于他。国有国土，有板块，所以国家要不断的扩展，然后呢，国有国法，这些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呢很重要，因为圣经刻意的用这些的背景来帮助你，帮助我，怎么样把我们的信仰具体的落实在每一天的生活。我不太清楚你看那一些电视连续剧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感觉哦？比如很多时候这一幕出现，这个从王宫里面来，都是王帝的旁边的红人，某某公公来到你的家，还没到你的家的时候就大声的喊，我今天没办法，我本来很喜欢演的，我现在没办法演。你们知道我讲道的方式，我很喜欢演，今天真的我声音没了，昨天晚上开始就不对了。公公一出现，他一定喊着一句话，甚至到啊，你看啊，你们知道意思，用想象力，用想象力，公公会说甚至到，全部的家里面的人，无论是宰相，无论是二品官、八品官、十品官，任何的官员怎么样，一家大小怎么样，不是跪啊，是怕。咱们的中文里面不是有一句成语叫做五体投地吗？什么叫五体投地？双肘、双膝，还有一个呢，额头，叫五体投地，那不是跪，那是怕。英文叫 prostrate， 他要趴在地上，然后怎么说呢？万岁万岁万万岁，哎呀，我没办法叫出来，你用一点感觉可以吗？我今天声音有点怪，你去感受一下，甚至到那全部趴在地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干嘛？皇帝在王宫里面嘛。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国王的那一个意义，对他们哪怕国王不在，但是甚至到就是如同君临，皇帝就在中间，这种王权的概念，我们今天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应该要重新被强调。我们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信耶稣，我们其实我们根本都不怕他，我们怕人，我们不怕耶稣，就我们敢做一些让耶稣心里难过的事，我们敢得罪耶稣。你明白我在讲什么吗？你若能够回到圣经的教导，原来信靠跟随耶稣是一个有要求的选择，而里面这个选择包含了接受耶稣为主，接受耶稣为君王，弟兄姐妹，这不是一个很随便草率的事，那一个选择是你一生当中最关键最重要的选择。今天一般上教会看到很多马马虎虎随随便便的基督徒，我认为问题就在这里，因为信耶稣开始就是糊里糊涂，觉得他是王。你有没有，当然我们现在没有王了，但是我在一个有王的国家里面出生，我生在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有君王，有元首，然后我后来成长，跟后来我第一个服侍的一个国家叫做文莱，听过文莱吗？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 文莱的苏丹就是王，他曾经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 Sultan Hassan Bolkiah， 在80年代到90年代富士杂志每一年排名全球最富有的人，第一名都是他，很少人认识他。怎么叫做哈桑纳波卡？他是谁呀？啊，就是文莱苏丹。他那时候已经有差不多4000亿美金 400 billion with a B， 当然现在算不得什么了，一个 Apple 比他还多了。Apple 的股价一直上上下下嘛，现在的面市的价值是差不多8000亿嘛，对不对？曾经到1兆了，好，你们知道哈？那你不知道啊？哦，你不买股票啊？ Apple 的股市的价值在去年的8月、9月曾经高过1兆 1 trillion with a T， 难以想象啊。但现在因为股票是上下下，今天为止好像是差不多8000多亿，830多个 billion。 文莱苏丹非常有钱，这个王啊，你知道吗？我们每一年有机会去见这个王，因为呢，在这个所谓的回教徒的开斋节，王宫就开放，那我们的这些平民老百姓就会进到这个王宫，这王宫大得不得了，全世界最大的王宫不在中东，是在文莱。这个王宫呢，占地33英亩，占地呢，它的地呢是100多英亩，那一个建筑物33英亩，里面呢有1600个房间。它的那个餐厅呢，我们进去里面可以吃任何东西，你看到什么都可以吃的。那一个餐厅可以容纳4000人。哇，富丽堂皇的不得了。那我们去那边大家吃啊喝啊，你要什么都可以啊，吃吃喝喝完了以后呢，大家就排队，然后去到另外一个非常堂皇的一个厅。哇，然后苏丹就站在那一边啊，大家就战战兢兢的去那一个地方，然后呢上前去呢摸他的手。那么近前的穆斯林的话，不是摸手，他一定是亲吻他的手，都是这样的。那我们华人就是比较没有这种背景嘛，所以我们就会摸他的手啊，就是这样的了啊。一天大概有3到4万人进去这样摸他，所以他也很可怜，就这样。那我要讲的是，你用想象力，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去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走进那一个豪华富丽堂皇的那一个大厅要见苏丹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你用想象力了，在那惨啊叫啊，然后呢穿着拖鞋啊，穿 T 恤的，没有，每一个人好像把他一生当中最宝贵的衣服拿出来在那边排队。你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穿的好像都是他们那个最好的衣服拿出来在那边排队。为什么？因为你要见苏丹国王。我有很深的感受，耶稣基督是我生命的王，到底我对他是怎么样？我们可以随便的一个程度说不管他。你说我们的信仰很多时候有问题吗？既然圣经这样教导，我们却被后现代文化的这种相对的概念把它全部冲掉了，我们随便，我们乱来，我觉得这不合乎圣经的教导啊。我们若是能够回到圣经的基础，强调原来我们是如同保罗所说，接受耶稣为王，王权，为着他的国家，为着他国度的缘故，我们怎么样委身啊？我们中国人不是讲一句话吗？为国捐躯，对不对？我没有读错话，为国捐捐，你要原谅我的小学中文程度，我的成语应该没有用错，只是读错啊， 音读错，为国捐躯。你明白我在讲什么了，对不对啊？你委身你这个国家，把你的命都给了，把身体献上，对不对啊？保罗讲同样的东西嘛。罗马书第十二章，保罗说：“所以弟兄们，为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当然，这个背景是跟旧约有关，但是那个意义一样。我们全然属他，我们为他摆上。今天你到底信耶稣，信得怎么样？因为你做了一次觉知的祷告，还是你做了一个非常关键性的选择？接受主基督，然后当然保罗说接受耶稣。那耶稣很明显的这个字眼，他本来的意思就是拯救的意思嘛。耶稣这名字就是拯救的意思，跟旧约的耶稣亚同一个字。旧约的希伯来文的耶稣亚就是新约的希腊文的耶稣，同一个字，就是救赎的意思，拯救的意思。因为耶稣要把自己的百姓从最终拯救出来，所以给他起名叫耶稣。接受耶稣表明什么？拯救，没有别的救法，没有别的方法。这个是初期教会紧紧抓住的一个不变的圣经原则。所以彼得怎么样宣告？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彼得说，除了耶稣以外，在天下人间没有任何别的名字被赐下我们可以靠坐得救。这就是耶稣这个意思。我们接受耶稣表明什么？这个选择一选了以后，没有别的参考了，不需要再参考了。但是我们华人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的成长的背景嘛，当然呢，可能从国内的话，过去这几十年因为无神论，所以多多少少也有某一种影响。但是在我们中华文化的里头的话，我们的信仰是多神的嘛，对不对？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什么西游记咯，无论是你怎么看呢，我们在我们华人的这种传统当中呢，门有门神，灶有灶神，然后呢，天有天神，云有云神，太阳有太阳神，水有海龙王，那什么什么都是神呢？我们是一个所谓我们的这个中华民族的过去的背景了，悠长的历史当中，不要讲过去这几十年了，悠长的历史当中，我们其实是什么都信的了，这是我们的背景。那很多时候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以后呢，按理来说，保罗说我们接受耶稣，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但是很可能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我们还是会怎么样？想想别的啦，试试别的啦，孩子生病以后，哎呀，祷告了还没有见什么果效，那就看看其他的方法吧。听说最近有什么什么什么啊，就去试试看。所以我们喜欢用不同的方式来去看待这个，但是圣经强调的没有，我们接受耶稣。你把这三个摆在一起，里面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接受一套的东西，哦，信耶稣就是接受Katy 教会的要经过什么班什么班什么班，遵守什么规矩，这些都很重要，但这并不是信耶稣的根本。信耶稣是跟这一位救主耶稣基督，这一位君王，这一位创造宇宙的万物的主宰有了生命的关系。因着承认自己的罪，因着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放下交出来，让他做主做王做救主，这个关系委身在他里面，从此以后不做更改，不放下，这个选择叫交换。有了这个东西，保罗下面第二句话就说，就当遵他而行，这个叫做要求。信靠耶稣基督是一个有要求的选择。意思说什么？遵他而行表明什么？这是一个有一个要求，这要求是不能够草率随便的。这边所强调的是讲到信仰跟实践。行那一个字很有意思哦，在原来的文字是 走路。保罗喜欢形容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是天天跟他同行同走， Daily walk with Christ， 每一天跟他同走。因为信仰是生活，不是单单在一个地方祷告读经而已，不是单单礼拜天在教会里面做礼拜，不是，是每一天跟耶稣基督同走人生的每一步路。所以我们就当遵他而行，他成为我们的标准，他成为我们的所有的决定的准则，以他为我们生命的最根本也最高的标准。当你明白这一段这一节经文第六节，你才能够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去落实那信仰。你就发现到我们不能够马虎，不能随便。信靠跟随耶稣是一个有要求的抉择。我不知道你信耶稣信多久了，你真的要面对这很现实的问题。假如耶稣是主，耶稣是王，在应用上面，我们很多的华人的文化跟价值观就不能够成立了。譬如说，我们在我们华人的背景里头，我们很多时候会用一些的生活哲理，我们常常用的一个呢，就是什么呢？人在江湖，下面一句话，身不由己。哎呀，陈牧师，你不明白啦，我们现在在江湖，你知道吗？江湖险恶咯，啊，所以呢，你说我们能怎么样？我知道我信了耶稣，不过呢，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假如相信这一句话，就表明你已经不是让耶稣基督做你的主，做你的王。你怎么可以用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来过你的人生呢？那你说陈牧师你不现实，那我给你的答案，什么叫现实？现实不是钱，现实是活出信仰。你需要用时间想这两句话，现实不是钱，现实是活出信仰。今天我们向钱低头，我们就以为这叫现实，活出信仰才是现实。因为真正的人生的基础不是钱，大家都知道，不过呢，知道是一件事，想要是另外一件事，对不对？什么能够使你人生真正的满足、平安和快乐？肯定不是钱，肯定不是钱。因为你真正跟那些有钱的人接触，你就明白他们多痛苦。假如他没有活出信仰，他多有钱都痛苦。上帝给我机会接触不同的人，我认识当中有一些身家起码我知道10亿到50亿美金的我都认识，那很多钱哦， from 1 billion to 5 billion， 这是很多钱。我跟这一些人见面谈话，只要稍微深一点的话，这些人就开始把心里面拿出来一讲，就开始触动，开始会流泪。你以为他不痛苦？他痛苦得不得了。有钱就有快乐，这是这世界给你的答案，假的。没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最重要，有的时候发现也不过是一场空。当你和我明白圣经里面所强调的，这世界很多的提出来的一种生活哲理，包括我们华人所说的，不要以这个为我们今天的人生的基础，因为我们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因此我们就遵他而行。所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不要被这一句话把我们绑住。而我们说，哎呀，陈牧师没办法啦，天下乌鸦一般黑咯，就跟他们一当黑到底咯。你又来了，你这个用这种所谓我们华人的文化来讲这东西， 你知道吗？天下乌鸦一般黑，这是我们华人讲的，也似乎有道理。不，我的答案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基督徒是白乌鸦。那你说哪里有白乌鸦？当然没有白乌鸦，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和我成为新造的人。We are new creation. 这世界没有这样的 product. No. 但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改变了我们，翻转我们的生命。我们怎么能够说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们就跟他们黑呢？我经常发现呢，我们很多时候有很多的这一种受我们中华文化传统的影响，我们虽然说我们信了耶稣，但是我们还是让这一些价值观牵着我们走。保罗说 No way， 你们既然接受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这就是我们的信仰。为什么我要讲这些东西？因为当我们谈拆传谈宣教，一定要回到这个核心啊。你不这样谈的话，我们讲只讲一个活动，感谢主我们来参加拆传年会，哦，有一个陈牧师从哪里来，哎呀，难得有机会来听听吧。你要面对的是你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啊，因为信仰是生活。耶稣所说的，保罗所教导的，奠定了我们今天信仰的基础。还有很多我们华人里面所提出的一些，我们要非常的谨慎小心，因为这些人生哲理不是让我们活出信仰，反而使我们被影响。但是请你记得，你是一个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我们要活出信仰，活出耶稣基督。时间的关系，我进入到第二点。我们几点结束啊？啊？九点是吗？九点半啊？你们可以坐这么久啊？九点还是九点半？九？啊，我尽量在九点结束。OK， 好，那我就讲短一点好了。那保罗告诉我们，我们信靠跟随耶稣，第一是一个有要求的抉择。那第七节呢就很有意思了。第七节呢，保罗继续谈，信靠跟随耶稣不单是一个有要求的抉择，第二呢是一个有规则的进程，有规则的进程 is a progress with regulation。 什么意思呢？你看到保罗说什么呢？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恩的心也更增长了。那你只要注意的话呢，其实这一节经文第七节，在原来的文字的文法的结构里面呢，是紧连着第六节。因为第六节保罗说就当遵他而行，这个遵他而行 walk到底怎么样实践它呢？第七节呢，就把这一个遵他而行的这一个内涵，就把它表达出来。怎么看得出来呢？因为文法的结构，第七节你会很惊讶，生根、建造、坚固、增长，这四个在我们华文的文法里面叫做副词。或者叫做分词，英文叫 participle。 懂什么叫 participle 吗？就好像耶稣给的大使命，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啊，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然后吩咐你们就教训他们遵守。然后呢，这一个里面所说的耶稣用的很有意思，因为传统我们教会里面强调去，其实大使命的重点不是去，大使命的重点是做门徒 make disciples。 因为 make disciples 是主要动词 main verb， 去呢是 participle going， 施洗是 baptizing， 教导是 teaching， 都是 participle 分词。分词的出现，因为他要去解读跟描述跟去扩大 主要动词要表达的，明白这意思啊？在文法的结构，所以读圣经不能单单用中文来看，最好你能够看英文，更好的话你能看原文。那原文不能看没关系，你看英文，英文多多少少会把这个文法的不同的重点表达出来。所以第七节四个 participle 都在讲遵他而行这一件事，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信靠耶稣基督，跟随耶稣，不能是一个有要求的抉择。第二呢，是一个有规则的进程。因为这边告诉我们是一个 progress， 相信耶稣基督从来不是一个点，信靠耶稣基督是一条线。所以我刚才说过了，不要把相信耶稣当作一个绝知的祷告，阿们，感谢主，不要有这个概念。信靠耶稣是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一生的生活方式，建基于跟他的关系。 It's a progress。 有一本很出名的一本书叫做《天路历程》，它的英文就是 Pilgrim Progress， 进程。所以你和我信靠耶稣基督是一生跟随耶稣基督，不是在生命当中做了一个选择，信靠耶稣阿们好了，没有，从那一天开始，这是一个进程。这个进程里面有规则，这个规则是什么呢？生根、建造、坚固跟增长。那我们简单的一个一个分析一下。生根呢很有意思，除了生根以外，建造、坚固跟增长呢都是现在进行式，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我在说这些东西很重要，可能你说这敢讲这干嘛？很重要，因为圣经写的过程，每一个字、每一个动词、文法都有原因的嘛，他不会随随便便这样写嘛。生根却用过去完成式 perfect tense， 你们都懂这些东西吗？应该懂吧，哈，应该懂啦。你懂得英文就应该懂什么叫 perfect tense。 那过去完成是在希腊文的结构是什么意思呢？这事情已经做好了，已经发生了，不过它的功效一直维持，这叫 perfect tense。 那保罗说呢，我们信靠跟随耶稣是一个有规则的进程，那里面有四个很重要的规则。第一呢，生根。保罗说这个生根不是你能够生根，这个基础是耶稣基督，所以他说耶稣已经完成了，我们要向下扎根，还记得吗？不要忘记了，我上次来讲到给你们听，你忘了？向下扎根，向上成长，向内建造，不要丢还给我啊，才两个月而已啊，还记得吗？我们用使徒行传第二章41-47节讲到向下扎根，忠心遵守上帝的话，向上成长，尽心操练敬虔生活，向内建造，爱心强化肢体生活，向外扩展，齐心履行福音使命。啊，忘记了去看教会的东西，去把网站找出来看看一下。向下扎根强调什么呢？因为那个基础有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基础。你看他那边特别讲，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所以这边所强调的这个教训就是上帝的话。所以生根的一定是跟耶稣基督完成的救赎有关系，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王，他是我的救主，所以呢，我借着他的话语我往下扎根。但是这个根本身呢已经完成了，我现在是要透过对上帝的话语的认识、了解、遵行，使我的生命能够稳固牢靠。所以这个生根是在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但是我们还要继续不断的扎根。所以这是一个要求，每一个信靠跟随耶稣的，为什么今天要经常不断的提醒我们要刻慕上帝的话，我们要默想上帝的话，我们要认识上帝的话，我们要遵行上帝的话，我们要分享上帝的话，为什么？因为这是生根的要求啊。一个基督徒对上帝的话语一点渴慕都没有的话，我只能说他的信仰有问题，我不敢说得救不得救，这就交给加尔文跟阿米念去处理。但是假如今天你说你相信耶稣基督，但是你从来对上帝的话一点渴慕都没有，你真的你的信仰有问题啊。 因为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啊，你不生根的话你怎么能够成长，不可能。而这生根你跟上帝的话连在一起，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我们这个生根，这是第一个规则。第二个规则是什么呢？坚固。坚固本来的文字呢很有意思，这个背景呢是这个在建筑业里头哈，那我们这边可能有做 construction 的，那个所谓的石灰哈 cement 的意思呢，就把一个东西放在中间，把两个架在一起，让它稳固，然后它们联合，然后它们能够不会动摇。所以呢，就是这个叫做坚固。保罗这边所强调的是什么呢？其实每一个信靠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呢是怎么样的能够呢，以上帝的话，还是回到那个所领受的教训，怎么让上帝的话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能够让上帝的话把我们跟耶稣基督紧紧的连在一起。信心所谈的就是有上帝的话把我们连在基督里面，那坚固不摇动，就是因为上帝的话我们信，就算我看不见，就算我不明白，我还是信靠。所以呢，信仰在我们的追求的过程中，它是超理性，它不是非理性，它是超理性。读上帝的话是理性嘛，对不对？我们要读上帝的话，要明白上帝，这是理性的操作，但是它是超越理性。当我们明白，我们不一定很容易去遵行，为什么？因为它可能不合乎理性。什么叫信靠顺服？很多时候就是不合乎理性，你的经验、你的理解、你的能力都觉得这个不可行，但是上帝说跳过去，你说怎么跳？看不到，看不到边，看不到底，你说我不敢跳，上帝说你跳，我说不跳，为什么不跳？我看不见。这个叫做用理性来处理吗？信心的一说，上帝怎么说你怎么做吗？这叫信心吗？所以信心坚固很重要。每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有需要怎么在我们跟随耶稣这个进程里面抓住这个规则，经常使我们的信心能够坚固。意思呢，因为上帝的话使我们紧贴着耶稣基督来看我们生活当中周遭甚至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就被环境打倒。信心使我们能够超越环境，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是看环境，我们乃是看那一位掌管并胜过环境的上帝。这叫做信心，这叫做坚固。然后下面呢又说什么呢？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那么这边所讲的所谓的感谢，这边很有意思，感谢其实这个里头呢，它要代表出来是下面那一句话增长。因为呢，这增长这个字呢，在原来的文字呢，我们中文没有把它翻出来，中文应该翻成满意 overflow， 原文是 overflow， 不是增长。这边所强调是，当你和我在信仰的基础上扎根在基督里面，牢靠的扎根，然后呢我们的去建造，建造是刚才我 miss 掉这个字，建造本身呢其实就是一直不断的用材料放在这个基础上往上去成长。那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在建造工程，我们是上帝手中的一个工啊，我们是他的工，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呢不断塑造我们，所以建造本身就是生命的塑造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你可以说是门徒生命的培育了，生命的品格跟耶稣基督的关系，但是他还是回到一个基础，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建造，然后刚才所说的坚固，那最后这个增长。你把三个前面的所讲的生根、这个建造跟坚固，有这三个东西连在一起，它后面会带出来的就是里面充满的是感谢。什么是感谢？ Thanksgiving， 它会 overflow。 感谢其实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数值。假如今天在你的信仰当中，你跟随耶稣基督，你扎根， 你让上帝的话不断地成为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部分的一个最关键的东西，塑造你跟耶稣的关系，塑造你跟人的关系，塑造你怎么做决定，让上帝的话在其中，然后呢巩固你的信心基础，在任何环境当中都能够超越，不是被环境所影响，能够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不同问题，用圣经的价值观来做一些的选择和决定。这一切你把它放在一起以后呢，一个人他心中充满的就是感恩。什么叫感恩？感恩不是因为发生了一件好事。我们刚过了感恩节，不知道你怎么庆祝，每一次到 Thanksgiving 的时候我们都上台做见证，感谢主啊，我生病了大半年，哎呀，我得了癌症，上帝医治了我，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做成感恩都是这些感恩，因为一件好事发生了。其实感恩不应该只是这样，感恩是对于上帝在我生命当中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我都完全的愿意接受、信靠跟顺服。所以感恩不是因为这一个事情的结果，感恩因为知道这是上帝的主权，跟他所做的一定有他的美意，这叫感恩。不然的话，今天有太多事情你没办法感恩，听得懂吗？今天我们人生当中有太多事情让你很难过，让你很沮丧，让你没有动力，让你受伤害，有很多，怎么感恩？这边说感谢的心 overflow， 为什么你里面充满的是扎根信仰，你里面有上帝的话语紧紧的塑造你这一个人，你在整个你生命当中因为上帝的话你建立跟人跟神跟世界的关系，你能够用上帝的角眼光来看不同的事情，因此任何事情发生它不会摇动你，因为你知道上帝的主权，你知道这一切有上帝的真、上帝的美、上帝的善在里头。你被打抢，你感谢上帝，对不对？打抢感谢上帝干嘛？很多可以感谢的，对不对？首先呢，抢的话刚好是你钱包里面的钱，不是你所有的钱。你不这样看问题，你不会感恩。Am I right？ 他拿掉你什么东西呢？他没拿你的命嘛，他就要砍掉你一只手，你感谢上帝没有把你的命拿去，只砍了一只手。感谢已经超越了一般的环境给你的理性的教导，不然呢，今天我们人生有太多可以控诉上帝、埋怨上帝、恼恨上帝了，对不对？上帝你爱我，为什么让这事情发生？若是以结果来作为感谢的理由，太多事情我们不会感恩的。那假如你能够了解这边所强调的这规则，信靠跟随耶稣是个有规则的进程，你的人生的经历越多，你发觉到是上帝爱你的明证，哪怕那一些都是低谷的事，那些都是一些的不公不平不义的事，在这一些的境况当中，你所经历的是那位又真又善又美的上帝，充满着丰盛信实怜悯的主。你怎么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因为上帝的话、上帝的爱扎扎实实在你生命当中，使你跟上帝跟人紧连接在一起，你能够用这样的一个角度价值观来过你的人生，我们的信仰就有影响力了。不然我们跟一个未信主的人一模一样，一件小事我们就开始怨天尤人，一件事情发生我们就说什么什么，就找出十个八个的借口。我们的人生充满着很多的苦毒的心，充满着很多的不满，充满着很多的愤怒。为什么？因为我们不会感恩嘛，没有什么好感恩。为什么？我们所看的是结果，我们忘记了这个本身这个进程里头，上帝所做的每一件事其实都是真，都是善之美。我们怎么样贴近他的心， 有他的话语从生根建造坚固，使到我们最终流出来的都是感谢。这叫做信靠跟随耶稣。当你明白保罗所强调的，你就明白信仰、生活、使命之间的那一种重要性。要谈宣教，一定要回到根本，要谈我们怎么样信靠跟随耶稣。啊，最后从第八节到第十节这一段经文里面，保罗提出来第三个重要的信靠跟随耶稣的教导。信靠跟随耶稣不单是有选择、有要求的一个选择，不单是一个有规则的进程。第三呢，保罗告诉我们，信靠耶稣、跟随耶稣是一个有考验的道路。这一个信靠跟随耶稣的人生肯定是有考验的。你若相信这一句话，别人这样告诉你，那我只能说讲的这些人讲的不完整，那你也太过天真的来跟着他所讲的来过你的基督生活。他说信耶稣真好，信耶稣了以后你就平平安安，信耶稣保你平安。你要保平安吗？不要去拜神拜佛，不要求平安，你信靠耶稣保平安。这句话他讲的不清楚，因为他没有告诉你什么叫平安。他没有告诉你说平安呢并不是指你上下楼梯不会跌倒。上下楼梯会跌倒吗？平安不是指说你到处去外面开车的话你不会被人撞，或者你撞别人，这不叫平安呢。平安不是说呢你信了耶稣以后呢你就不会生病了啊！但是我们就相信这一些哦，我信耶稣哦就平安，哪里知道信耶稣的第二天的话呢车主就被人撞啊，然后呢儿子就生病啊，然后你就被你的公司 fire。哇，你说怎么搞的？这叫信耶稣哪里平安？你骗我的，你这个就是要么就是传的人传的不清楚，要么你信的时候呢你也信的你忘记问他到底什么叫平安。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跟别人讲耶稣，记得不要开空头支票，因为耶稣没有这样教导。耶稣说你们在这世界上有苦难呢，耶稣直接说你信靠我，你跟随我，你要走的是一条什么窄路。耶稣说这是一个受苦之路， The path of suffering。 但是我们被后现代盲已经把我们的眼睛弄瞎了，我们今天很怕苦难，我们很怕受苦，我们看到别人有苦难说他一定不爱主，他一定不够属灵，他一定不够坚强。这些观念其实都不合乎圣经的。你假如要问我的话，我坦白告诉你，那一些从历史来看啊，从信心伟人来看，没有一个是好死，都死得不好，他们下场都很凄惨。你不相信那你看呢，哪里什么几个好死的。当耶稣复活升天以后，那些亲自摸着耶稣、看着耶稣、跟耶稣同住的，没有一个好死的，砍的被砍，烧的被烧，彼得还要回去倒钉十字架。到了第二世纪、第三世纪，多少敬虔爱主、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被狮子活活的撕裂吞吃，有什么好下场呢？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很多的概念都不是根据圣经，根据这个后现代文化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很强调要平平安安啊，我们信耶稣的话我们就生活就非常好，这不是耶稣的教导吗？我们今天的问题就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有我们的 comfort zone， 我们的 comfort zone 是我们走不出来。所以我们虽然一方面信耶稣，一方面我们不要啊，主耶稣你我信你就好，你不要来搅扰我的锅。 This is my comfort zone. Don't interfere and intervene. Oh, this is my life, but I will come and pay you my respect. I worship you, worship you. 我们来敬拜他，但是敬拜完过后，我们又回到我们的 comfort zone. 不要碰我啊！你明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这个 mentality， 我们走不出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敢， 我们里面所顾忌的还是自我，我们所强调的还是那一个受苦之路。哎呦，这个代价太大了啊！那圣经说不是说什么都是福吗？哎呀，福气，福气，福气！我们真幸福，幸福的人有福了，幸福，幸福！什么叫幸福呢 ？What does it mean, my blessed? To be blessed by God? What's 那什么意思？那我们用我们的一些的个人传统文化的看法来讲这东西，福跟你的生活的遭遇没有直接的关系，你知道吗？根据耶稣的教导的话呢，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太多挑战，很多苦难，有考验，进窄门走窄路。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抗拒，这世界抵抗耶稣。耶稣讲到人子来到自己的地方，但是这地方的人却拒绝他。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这世界是拒绝他，是抗拒他，是反抗他，是逼迫他。你和我信靠耶稣基督不会比耶稣的经历好哪里去，不会。但是因为我们被后现代许多的文化价值观影响，所以我们就保留在一个 comfort zone 里头，我们尽量不要得罪，我们尽量不要侵犯，我们尽量把我们的信仰做到一个程度呢，能够很圆滑。所以呢，我们变成四面玲珑，所以我们的信仰没有特质，我们没有特质，我们活不出来，我们只把自己放在 comfort zone 里头。所以这边所强调的要告诉你和我，我们要明白这是一条有考验的道路。有很多东西可以讲，但是我提出几个关键的词。那只要你看的话，回到上面去，第八节你打上去，对，第八节说你们要谨慎。谨慎这个字呢非常有意思，本来的意思呢就是说看，谨慎那个字在原文字是看 see to it 看。不过这个看很特别，这个看在原来的文字的意思是说呢，你要能够分辨，不要看表面，你要能够看到里面，从里面来做一些的思考，能够分辨当中到底哪一些是合上帝讨上帝喜悦，哪一些是不合乎上帝心意的。你要能够分辨，因为这当中有好多的事情，很多的理论，很多的邪说，很多的哲理 philosophy teaching whatever， 它在不断的 intoxicate us， 不断的在感染影响支配我们。所以保罗说你要非常小心。为什么呢？你看再看下去第二章第九节下面，你看第九节，你看他第九节第十第到第不在这里，在哪里了？那个把我们掳去，应该是第八节，对不起，第八节啊，对，你看不到最下面那个，就把你们掳去那个字非常精彩。这个字是指呢，国家打仗打败了以后呢，就成为了战胜国的俘虏 ，you become the captive， right？ 你变成了战胜国的俘虏，你就失去了自由，你要把你自己的生活的主权享负在这个国家里面。保罗说你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自由，得着了真正的释放，为什么现在被这一些的世界上的这些小说奇奇怪怪的东西把你们掳去，就说你们说把自己再重新送上门给别人呢？所以保罗说我们的信仰是有考验的，每一天的生活有不同的事情会发生，每一天你和我看所听所见的都在冲刺我们的价值观，都在挑战我们的信仰，每一天都是。新闻报告也好，你看一套电影也好，你不看电影你看报纸，你不看报纸你看杂志，你看任何东西都在向你传递信息，传递信息的背后就是要影响你，要改变你。每一天朋友，现在你只要用什么微信的群组啦，用 WhatsApp 的群组啦，用 LINE 的群组啦，用 Viber 的群组啦，用 Instagram 啦，或者用 Twitter 啦， whatever you use it， 目的是什么？ 要你 buy the ideas behind that, right? 就是这样吗？你看书任何的东西 YouTube 现在无论是讲 YouTube 也好 whatever platform 它不断的资讯传递给你就要影响你使到你的信仰没有办法活现出来所以保罗说你要谨慎要观察要分辨很多你听到的东西你要能够 filter 它那你怎么能 filter 呢你的 filter 不好的话呢什么东西就漏全部没有办法把它 filter 吗什么出什么进就是这样而已嘛所以你要有很好的 firewall right、啊、我们就讲 IT 的名词了对吗你有很好的火墙你的火墙越好的话保护力就越强你就不会被人家侵占你的这一个呢 backdoor 就会被打开别人就会进到里面呢把你的东西拿掉以后呢就开始做他想做的东西你听得懂那意思吗 you become the captive听不懂这个应该在可能要到那个 Silicon Valley 去讲这样才比较容易明白火墙知道什么叫火墙啊你应该明白其实类似的概念 It's the same 保罗说你要小心要谨慎旧约圣经说 guard your heart 你要保守你的心保守你的思想因为你怎么样思想你的为人就怎么样保罗基本上告诉我们我们信仰是有考验这考验的在最主要是在什么在观念在哲理在道德上在影响我们所以信靠跟随耶稣是一个有考验的道路不要有一种的非常这种这种乌托邦的概念一种理想主义的概念信靠耶稣基督都没有问题的平平安安都没有事情会发生的不要有这个概念没有这回事这是一条受苦的路这是一条有考验有挑战那我们怎么样回到基础怎么样建立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怎么以他的话为我们生活的基本经常操练默想认知理解遵行分享这些都使我们不断地让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塑造品格然后呢真理的灵圣灵就借着这个过程里面不断地更新我们帮助我们使我们生命一直不断地成长有了这一切我们谈宣教谈差传就变成真实 It becomes a spiritual reality 不然我们只是在讲一个活动看看谁有时间方便去一去就好了不是每一个都是生命宣教士当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的信仰每一天我们都走进人群所有人群的地方你所在之处就是你的宣教工厂 The mission field is not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Maybe just next door It's your office It's your campus 我们若不回到圣经这些基础的话我们谈差传仍然只在讲一些聚会讲一些的事工跟活动那这不是上帝要我们来参与的当然有差传年会很重要这是一个机会来 education 像我来跟大家谈这些很根本的东西很重要我们有差传的短宣队感谢主有机会让弟兄姐妹能够 expose 他们但是我经常讲这一句话 global mission always begins from here and now 真正的普世差传都是从此时此地开始你走到千里之外我就问一个问题到千里之外所做的事为什么在你的左邻右舍你都没做呢我觉得很难明白我要去印度你隔壁就是一个印度人你从来没有走进他的家里你说你关心巴基斯坦你从来没有在 Houston 去找一个巴基斯坦人谈话 To me something is very wrong 那你不要误会啊你只要去印度去巴基斯坦哈利路亚感谢主 But 你要问你自己问题嘛，对不对？宣教差传是一个跟随耶稣的生活方式。当每一个低基督徒都这样靠着主的恩典，回了圣经的教导，我们开始过我们的信仰生活使命的人生，我们的教会就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有一些人真的会到千里，甚至有一些人上帝呼召成为全职的宣教士。我跟很多的差会的主管谈这些事，可能你听过了，像基督海外使团啊，这个叫做 ONF Overseas Mission Fellowship 啊，像这个 SIM Frontier 啊，这些所谓的很注重这个所谓的这个跨文化拆船的这些机构，我经常跟他们的主管一些沟通，我告诉他们，我说我现在在推动的就是每一个基督徒是生命宣教士，他们有点紧张。那你这样讲的话，就没有人出去做 career missionary 了。我说 no, just the opposite。我说我今天牧会已经超过了30年，我坦白的告诉你，假如今天要从 congregation 里面产生 career missionary， 那是难之又难。不是上帝没有工作，是人没有预备好。为什么？要一个人能够成为 career missionary， 你知道要多少的 step 才到那一边呢？但是我说，假如今天教会开始注重 life missionary，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命宣教士，我们仍然有一份上帝摆个工作机会给我们，我们好好做，我们是 engineer， 我们是 architect， 我们是 accountant， 我们不同的 profession， 我们好好的在每一个上帝摆设的地方，我们把信仰生活使命结合。我说在一些人当中，上帝呼召人出来 career missionary 很自然，很自然。但是呢，只天天来教会做，只每一个礼拜来做礼拜，然后谢谢上帝奉献，然后祷告支持，那什么都不管的这一些人，要成为 career missionary， 我说很难。回到圣经的方式嘛，每一个基督徒是生命宣教士，然后上帝使用我们，最终能够带动教会产生一个宣教的团队。每一个人都在某一个成分上，我们都在参与，不是单单祷告和金钱，祷告金钱很重要，当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履行这个使命，在我们的生活的群体，然后我们将要看见上帝在我们中间要做他的工。所以今天晚上我挑战你，这是差传年会，但是你先要问你自己，你到底信靠耶稣信得如何？你跟随耶稣跟得如何？对你信仰真的是生活吗？生活真的是使命吗？把这三者紧接在一起，让我们过一个扎实跟随耶稣基督的生活方式，差传就成为属灵的事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机会，一同来学习，感谢你把这一段经文赐给我们，我们愿意谦卑学习，活出跟随耶稣基督的生命，让我们谨记着信仰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使命，让我们在这地上的人生就是一个为基督的国度荣耀使命而委身的人生。恳求天父你带领我们，从个人到家庭到教会，我们都能够成为你恩典流通的管道，叫我们所到之处高举耶稣基督，叫我们的生活成为更多人的祝福。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